弟兄姊妹，我们仍旧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十八节开始读一小段。当弟兄姊妹找到的时候，请你细心的去看，请听我们读出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这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然后我们回到另外一段的经文来读一读，还是在第一章里面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全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教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第二章，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切力，要叫他们的心得恩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感谢神，因为他将他自己的心意来替我们解开，叫我们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是将我们放在他的纪念的里面。根据什么来纪念我们呢？是根据他的儿子的所作叫我们蒙纪念。他儿子有什么资格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纪念呢？我们感谢主，父在这里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指出神的儿子的资格。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留意到头一个资格，就是他是一位创造的主，万有是藉着他而有的，是因着他而存留在这个宇宙的中间。但是更重要的一点，神很明显的做一件事，万有的存留是为了他自己儿子的彰显，显明他儿子的智慧能力和他的丰富。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主耶稣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蒙纪念的根据，不单单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同时他是一位救赎的主，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接上去交通的。我们感谢主，亚当的族类的堕落因着神儿子的救赎得到在神面前完全的挽回。我们感谢主，他不单单是一切物质的创造者，在物质的领域的范围里面，它是一个开始，也是那一个供应，同时也是那一个管理。我们感谢主，不单单在物质的范围里面，我们的主是显出他这么尊贵崇高的一个地位。神在救赎的事情上面也同样向我们显明神儿子的资格。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在属灵的领域的里面，他显明他自己的至高至尊的地位是根据一个什么事实？ 而显出这个资格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的，撒旦堕落之后，他一直就成为神的仇敌对头，但是神为了要将那个堕落的宇宙带回神起初的那一个荣耀和荣美，所以神用了六天的创造，一方面是恢复局部的那个堕落的和损坏的权地，同时又创造了人来发表神的荣耀和权柄。神是透过人在神面前的被抄来解决撒旦堕落的所带来的各样的混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细心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晓得神将他荣耀的形象给了人，神将他的权柄委托给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目的在那里，是为了对付撒旦和解决撒旦所造成的伤害。但是撒旦也同样的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向神对抗到底，在他的欺骗和诡诈的之下，将人也和他放在他的那一边了。从人的堕落开始，撒旦就接受了一个新的权柄，这个权柄不是神给他的，是因为人堕落了，那个结果就造成撒旦得到了那个权柄。这是个什么的权柄呢？死亡的权柄。从那个时候开始，撒旦就成为了掌死权的魔鬼，他掌握着这个死亡的权柄，就叫堕落在罪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他的辖制。所以圣经特别的指出一个很明确的事实，我们都做了撒旦的奴隶，我们都顺从了撒旦的引诱，我们很自然就倾向撒旦给我们的诱惑，明明知道是诱惑，但是人就将头放进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举例来说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弟兄所说的事情，大家就可以很清楚来领会了。弟兄姊妹，你现今在社会里面生活，你有很多机会接触很多的地方，我生活在美国，所接触的会更加的多，因为在其他的地方好像比较宽松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抽烟。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烟有多少，有多长呢？只有这个一个手指这么长，但是你不要看小看它，很多人就被这个这样长的烟来绑住了，绑到一个地步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他们有一种的说法，饭后一口烟快活过神仙，是不是比神仙更加快活呢？现在很多人知道肺炎是一个很容易致死的一个疾病，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香烟有关系的。但是很多人明知道吸烟会带来肺炎，但是却放不掉这一支香烟。我们要留意，你说一支香烟有什么这么厉害，就是一只手指这么长，但是它却可以将人捆绑得很厉害，是不是那一支香烟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呢？不是那支香烟有这么大的威力，而是什么呢？而是这支烟是掌死权的魔鬼所用的一种的工具，一种的武器，它用来去捆绑人。但是虽然是这么小的一支香烟，人就胜不过来了。是这支香烟有这么大的威力吗？不是那一支香烟有这么大的威力，是它的背后有撒旦，他是掌死权的魔鬼。人活在这个地上，面对魔鬼各种各样的活动，普通来说醉酒、赌博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人就很顺服的被这些东西来做他们的王。是不是这一切的物件有这么大的威力呢？不是，原因是这一切都是撒旦所使用的工具来辖制人。所以圣经叫我们看到一段的话，他说我们这些人一生怕死而成为魔鬼的奴仆，成为魔鬼的 奴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物的时候，背后有一个权势，这一些的权势是在这个掌死权的魔鬼的手中。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还可很清楚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你说在这个地上你所遇到的权力最大的是什么权力呢？不是总统，不是皇帝，也不是主席，也不是总书记，是什么呢？是掌死权的魔鬼，没有一个权力是大过他的。因为总统也要向他低头，皇帝也要向他低头，不理你在人的中间有多大的权力，如果你遇到这个掌死权的魔鬼的时候，你只能够向他低头。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是不接受死的。在这个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歌，不是很有把握说一定有这首诗歌，但我相信可能他应该是有的。那一首诗歌是怎样说的？他说，千千年来只见人去就不见人回来。弟兄姊妹，我在美国过来，我还有家人在美国，但我出来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都很盼望我很快就能够回去。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形，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回香港旅游，你去中国探亲，你去了之后假期完了你就回到英国回来，但是有一个地方它是掌握的一个权利，你是不能不去的，但是你一去你就不能回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的权利？这就是死亡的权利。死亡的权利是掌握在魔鬼的手中，所以我们要留意人堕落，为什么人没有能力去挣扎脱离这个堕落的捆绑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所有的挣扎都没有办法胜过魔鬼这个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只能够接受他的摆布。他不单单是只是掌握着死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跟神作对，并且要带我们走一条死亡的路。他就不断的在我们没有死亡之前就鼓动我们做神的仇敌，向和神作对。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在人的中间，包括称为神的儿女的基督徒中间，为什么我们向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传福音他这么困难会去信主呢？对于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要接受神的权柄，为什么这么难才学会去接受神的权柄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这个掌死权的魔鬼不单单是在那里管理住死亡的这个事实，他还不住的去鼓动人站在与神敌对的那一个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为什么传福音这么困难，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成长又 有这么多的障碍呢？因为有一个权势一直在那里来捆绑我们，拦阻我们。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神的救赎的这件事情上，或者说在神挽回人的这件事情上，神用他的儿子做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他对付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我们都晓得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他不是来地上来享福的，他乃是来到地上是准备去死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事情。神的儿子他在天上所得到的荣耀和尊贵是至高的，但是为什么他要落到人的中间做一个卑微的人呢？并且当他来做卑微的人的这件事情还不是他的终点，不是他做人的终点，他做人的终点是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是一个这样的结局，为什么我们的主他甘心乐意从父的手中接受这个安排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做人的时候，他不是看见前面有一个王宫放在他面前，当他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一定有很多十字架的阴影。就算是还没有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早上我也引过彼得前书 那句话，在彼得前书的那一句话是说到羔羊的血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给神看见了。你说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羔羊的血就是神儿子的血就已经给神来看见了吗？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容易 了解的，但那在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的神的眼中，神的儿子要接受十字架的事情，老早就给神看见了。那么神的儿子有没有看见他自己将要受到的结局呢？他同样的是看见了。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当父神向他说你要到地上走一走，去做什么呢？弟兄姊妹，到圣诞节的时候，人就很高兴在这里做这样做那样，但是有多少人晓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不是为着生，乃是为着死。但是我们的主在完成救赎之后，他和门徒所说到的要常常的纪念主的死。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次那一篇的经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里面。我们只是看见主耶稣的生，却看不见主耶稣的死。但是感谢主，不论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神儿子的认识到了一个什么的地步，那是神的儿子就默默的按照神的安排在地上活30多年的时间，然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在撒旦的眼中看来，他以为他自己胜利了，因为已经将神的儿子钉死在那里了。在人的眼中来看，这一位称为神的儿子已经失败了，因为他在地上并没有做成什么大的功绩。但是撒旦错了，我们人也看错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不是撒旦能够把他钉死的。撒旦有什么权利能够钉死我们的主耶稣呢？没有错，他是掌死权的魔鬼，但是他只能够辖制那些在死和罪的权势之下的人。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在死和罪的权下之下的人，所以撒旦并没有权柄能够叫我们的主耶稣死。当然执行这个钉十字架的罗马的兵丁也没有权柄能够钉死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被抓去要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玛利园，彼得就拿了一把刀出来砍了大祭司的一个仆人的耳朵。当时主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说了一些什么话呢？主做了一件事，他将那个掉在地上的耳朵放回在他本来的耳朵的位置上。然后他向门徒说，我岂不可以求父差遣12营的天兵来救我吗？如果我这样做的时候，神的旨意又怎样可以完成呢？所以感谢赞美主，从这些事情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没有人可以把主耶稣钉死，也没有一个权势，包括撒旦的权势，能够叫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的主有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呢？当然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死在十字架上呢？有两件事情我们不能够不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自己的宣告，他说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将这个生命交出来的，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宣告。另一方面我们留意到，真正叫主死在十字架上的乃是父的自己，所以我们要留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你要离弃我？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主耶稣是父怀里面的独生子，从来没有和父分离过的，但是为了成就神这个救赎的旨意，他就接受父和他来分离。这件事情对主耶稣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所以他就呼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要留意主耶稣的死乃是因为神离弃他。更清楚的，以赛亚书53章那里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死乃是父亲自把主耶稣放在死地。弟兄姊妹，很少会想到主耶稣的死原来是死在父神的手里。所以你晓得当日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个动作，神叫亚伯拉罕做那一件事，实际上就反映出将来在子的身上所要发生的那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 因着他毫无保留地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死不是他的终局，他的死只不过是带进那个荣耀的复活，因为死只是将人恢复到神面前的那一个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我们读到哥罗西书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说到我们的主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他来到地上做人，人的结果是没有办法脱离撒旦掌的死权，但是我们的主是走进死亡里面，但是却能够自由的从死亡里面出来。他只可以从死亡里面出来，乃是神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发动，叫死亡的权势给主耶稣打破。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和门徒所说的话，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那个地方，有人问主耶稣问门徒，你说我是什么，我是谁，门徒就说啊，主耶稣，有人说你是那个，你是那一个。但是我们的主说，别人怎样说我是别人的事，你们这一些跟随我的人跟随了三年了，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抢先来说，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是神所拣选的，神所高立的那一位，你是我们的救主。感谢神，我们的主当时的回应就是说，彼得，你从启示的里面知道我是谁，如果不是父神启示你，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如今你知道我是谁了，但我还要说向你更说更多的话，我要建造我自己的教会，阴间的众门不能够胜过他，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宣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主耶稣宣告这件事情之后，他那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但他已经宣告死亡的权势在他的身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他背负我们的罪孽进入死亡，就这样就设下我们的罪孽给撒旦，就很自由的从死亡里面出来。弟兄姊妹，就是神所显出的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就首先显明在神的儿子的身上，所以圣经说他是从死里面首先复活的。这个复活我们晓得是做成这个救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常常发现很多神的儿女传福音的时候传得非常的不准确，他们叫人信耶稣，但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你非要信耶稣不可。弟兄姊妹，我们这样传福音是只是传对了一半，但是很有问题的是，为什么有问题呢？一个死了的主耶稣他不能救人了，能够救人的是那个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因为他不单单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在坟墓里面，并且他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这个从死里复活不单单是打破了死亡的权势，并且成为除灭魔鬼作为的一个根据。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句话，神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消灭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怎样除灭魔鬼的作为呢？就是透过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叫撒旦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再来对付神。我们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多一点留心到复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怎样来注意复活的这件事呢？我们说复活这件事情是叫我们脱离最大的限制，脱离最大的限制不单单是脱离死亡的权势，连一切因着人的堕落所带来的捆绑和限制全部都解决了。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这位复活的主，他固然是将死亡的权势打破了，来显出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权势能够超越过他，单单是这件事情已经有资格叫我们的主居首位。但是我们要留意到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在消极那一方面去除灭撒旦的权势，积极的那一方面是释放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停止死亡的权势是一件大事，释放生命赏赐生命更是一件大事。主耶稣的复活不单单是停止这个死亡的权势， 同时也显出这个赐生命的能力。每一个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说我们是重生了。什么叫做重生呢？再一次的接受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怎样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呢？乃是因为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之后，将这一个生命释放出来。所以他不单单是胜过死亡的权势，并且释放他自己的生命，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会记得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说的话，第十节说到，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不单单是得救了，也不单单是重生了，并且你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或者是说接受了一个这样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神儿子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特别提到，凡接待我的，就是信我名的人，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是根据什么做神的儿女呢？我们怎样能够成为神的众子呢？并且神要领许多的儿子，不是带他们回家来做儿子，那你是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换句话说，就是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个安排。这一切的事情是根据什么事情呢？乃是根据神儿子生命的释放。神儿子的生命的释放是怎样来的呢？透过从死里面复活来带进这一件事情。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父用他的儿子替我们进到死，然后从死里面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就释放生命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就得到了许多的儿子，这个大能就叫我们这一些人能够毫无坦然无惧的到到神的面前。好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何能如此，何能如此，我们就是这样去到父神的宝座之前，我们毫无保留的将神一切的丰富都承接过来，成为我们的丰富。怎么可能这样呢？但是感谢主，我们以为不可能的事现在就成就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今天还没办法进到那个完全的丰满里面，但是我们已经享有这个生命所带给我们 的安息，给我们尝到在救恩里面的喜乐，给我们享用到在救恩里面的丰富。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我们所经历过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在神儿子复活所带进来的大能里面的一点点。但是等到有一天当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就是因着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这一班原来在神面前失落的亚当的后裔，一个一个都因着这个复活的生命被带到神的父前，做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的神的儿子。并且彰显到什么的一个地步呢？彰显到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毫无瑕疵，如同下面所说到的，神透过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首先就解决掉我们和神中间的矛盾，首先就解决掉我们和神中间所有的阻隔，然后叫我们被带到神的面前。怎样被带到神的面前呢？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姊妹，我们曾经一同读过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已经提过这件事，我们在神儿子救赎的恩典里面，就是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各样属灵的福气的中间，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被带到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这一件事，神看我们圣洁没有瑕疵，不单单是圣洁，并且是圣洁到一个地步你找不到有任何的瑕疵。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话是没有瑕疵到这个地步，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弟兄姊妹，我们抹一抹自己的面，当然除了最年轻的那些小弟兄小姊妹之外，我们的面已经有一些皱纹了，没有这么滑了、光滑了。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瑕疵了，我们有皱纹了， 没有办法没能够没有的。当然我现在所说的只是说到我们的外体，但是主耶稣这里的话并不是指我们的外体，是指到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质，我们所能够发表出来的这一切，在神的眼中我们一点瑕疵都没有。我有很多老人斑，我看到阿德也有很多的老人斑啊，但是主耶稣说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现在年轻的弟兄姊妹还没有，但是不老，将来你一定会有。但这里只是说到外体，说到我们里面的生命性情和性质。我们本来是完全不像神的，我们是满了各种各样的污秽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人是最蠢最愚蠢的，不像狗，不像鸭子。这个鸭子不需要教它，它很小就会懂得游泳了。狗也不需要学习，它懂得游水。其他的动物啊，它一生下来就它就会的。但是人是很愚蠢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学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学。扎筷子也要学，驾车也要学，如果你要煮一顿饭你也要学，没有什么不要学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不需要学的，犯罪你不需要学的。你不要说很小的小孩子他不会犯罪，我做过人家的父母，看到自己儿女的成长，就算你没有儿子没有儿女，你有看到别人儿女的成长，从来没有说到想到为什么这么小他会这么聪明呢。你说好听一点就是说聪明，但是说的不好听就是说他们很狡猾，这是人的性本性。但是感谢神，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神说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看不到有任何的毛病。凭什么？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是凭这位复活的基督。当然我们说要这个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这个完满的显出是要到见主的面的那一天。在今天我们承认我们还是带着许多的残缺，但是一切的残缺并没有想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什么地位啊？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地位。弟兄姊妹，你说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事？我们是残缺，但是神仍旧说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呢？我们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因为他拯救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放在他儿子的里面。因此今天你和我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儿子里面到神的面前来。神的儿子的圣洁没有瑕疵，就完全的揭开了我们这些蛮有残缺的人，叫我们今天虽然不够成熟，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到神的面前和神有交通。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要留意到神这个恩典的丰富，因为按照神自己的定命，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主。今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够圣洁的，但是我们能够见神的面，我们和神中间能够有交通，我们和神中间能够取用神一切来供应我们。我们凭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救恩里面所做成的一件事是将我们放进基督的里面，而我们要留意到在救恩里面所做成在我们身上每一样每一样的恩典，我们还有很多的事物要来了解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做一个这么全面的接触，但是我们可以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恩典？我们只能够说是因为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因为这一位复活基督的生命释放了出来，因为这位复活的基督为我们除去了一切的瑕疵，一切的捆绑。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哥德西书，我们就注意到神在这里怎样印证他的儿子呢？他说是透过他所流的血叫我们和神和好，不单单是叫我们和神和好，并且将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正因为神的儿子做成这么大的事情，所以神就让他的儿子为教会做元首。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件事，我们蒙恩得救是一个一个的个人，但是神将我们聚集在那个生命的连结里面，叫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然后基督就做身体的头，就引出这个事实，头是怎样的，身体也是怎样的。头是尊贵的，身体也是尊贵的。 头是荣耀丰富的，身体也是荣耀丰富的。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好，关乎基督的复活做成了这个救赎，我们只可以这样说，没有基督就没有救赎，有基督就有救赎。基督是将救赎的这件事情完全的做好了，所以神就将基督放在所有承受救赎恩典的人的中间来做元首，是完全有根据的，他是完全有资格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一个是关乎主耶稣是创造的主，另一方面是救赎的主。创造的主是说到万有的来源，救赎的主是说到生命的源头，同时是加上神对这个败坏了的宇宙或者是那一个世界的恢复，这样的一位主，神将他放在万有之上做元首，神让他作为教会的头，够不够资格呢？他有没有这个条件呢？我们只能够说绝对的有，因为没有基督就没有万有，没有基督就没有救赎。宇宙和救赎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现在神将神的儿子放在人的面前，或者我们说的更清楚，神将他的儿子是这样的显明在宇宙万物之中，来叫我们来领会神的儿子是配得住一切的尊贵荣耀和颂赞的，他配做教会的元首，他更配在宇宙之上居首位。弟兄姊妹，由于这两件大事，神儿子所完成的这两件大事，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不注意头一件大事，一个是靠他，一个是接触他，一个是为他。如今我们看到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里面有另外的三个字给我们注意，但是这三个字是杰作，在哪里杰作呢？二十节开始哪里有第一个的杰作，第二十节中间有第二个的杰作，二十二节第三个杰作，我们要来留意这三个杰作的结果是怎样。这些结果都是大事。第一个结果就是成就了和平。第二个结束的结果呢，就是叫万有都与神和好了。第三个结束呢，就是结束他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姊妹，我们留意这三个结束，这三个结束所带出来的结果都是因为这位复活的基督。说到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个人看是主启示的比较完整的是在以弗所书，因此我们实在要敬拜我们的神。如今神用他的儿子来确定他的地位，神为他的儿子所确定的这个地位，不是神单方面是这样做的，而是神做出来的这一切成为我们的经历，是我们经历过来的。虽然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完整，我们经历到神儿子所做的当中的一部分，让神儿子所做的成为我们现今经历的一部分，那么神在这里为他儿子所见证的事实，早晚都要成为我们全部的经历。所以我们留意神在他儿女身上给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不是叫我们去做什么，是叫我们要持守我们的地位，是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什么的位置，不要脱离这个位置。所以你注意主的话，当圣灵在那里将主耶稣的所事和所做的这样透过创造和救赎来显明出来的之后，我们现在留意23节，不是留意全节，我们要留意23节里面这一节里面一件很关键的事情。中文圣经翻译出来就是头两个字，只要，只要。弟兄姊妹，我留意神让他的儿子做成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怎样来享用呢？我们有没有条件去享用呢？我们能不能够长久来享用呢？我们留意到神并没有说，神没有列下很多的条件说你要照这些条件去做就能够享用神儿子所做成的， 如果神是这样放下很多的条件的时候，这个就不是叫做只要。神在这里说出一个事实，就是只要。只要什么啊？不是只要你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是只要你持守神儿子所做的，因住儿子的所做，你就站稳在你该站的那个位置上，你站在神儿子所做成的那个位置上。神的儿子所做的永远是我们的享用，神所显明的，神的儿子是怎样的，我们的这些种子也会怎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安排的时候，如今我们会留意哥罗西书的信息，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因为在这里已经确定了神的儿子是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子。当神的儿子这个实际确定了之后，弟兄姊妹，哥罗西书的信息就进入这个主题了。我们记得当时哥罗西的教会所受到的骚扰，就是在基督以外他们要加上律法。诺斯底派的人就说，在基督以外 你可以凭助人的智慧来解决人和神中间的难处，甚至解决到一个地步，能够成为神。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做的时候，我们能够领会到彼得的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住得救。我们也可以用保罗的宣告，当他去哥林多的时候，将福音传给哥林多那个弟兄姊妹，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又恐惧又战惊，但是我曾经确定了一件事情，在你们中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只有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他的名？我们感谢他主。那你给哥罗西书给我们得到一个答案，因为他是复活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他是万有的来源，在他以外我们也看不到其他救赎的计划。因此就引出了哥罗西书的这个信息。但是在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有一个难处，因为哥罗西教会是外邦的教会，救恩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当犹太人将律法的心情带进来的时候，外邦人的心里面一些的软弱就叫他们被摇动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当神的儿子的所作和他的所事显明出来的时候，首先在保罗个人的那里有一个这样的反应。保罗的经历我不提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大马车的路上是保罗属灵经历的那个分界线。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在哥罗西书里面发表他的感觉。我们现在来读两三节的圣经，刚才是没有读过。24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期待。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人对神儿子的所事和所作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反应。这个人曾经是站在神的对头来反对神的，并且是拼上他的命来抵挡现在他拼上他的命来传扬这位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保罗他为了传主的道是受过很多的难处， 但是保罗说，我不因为受这么多的难处我感到难过，我反倒觉得喜乐，并且甘心情愿在我这个人身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什么要在基督的身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他是为了教会。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一些的困难？他为教会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难道说基督做这个创造的主和救赎的主还做得不够完全吗？以致保罗必须还要做一些事情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吗？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准确来读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件事。基督作为万有的主，是从他的创造这一方面来显明；基督作为救赎的主，是透过他的死而复活来显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救赎的方法，基督已经完成了，但是救赎的目的，基督并没有在十字架上同时来将它完成，只是完成了那这个救赎的方法，也宣告了这个救赎的目的。如果救赎要完整的显明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主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差遣门徒，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叫万民来做我的学生，来学主的模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叫到他们遵守。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主就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完了。这是指出什么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一直显出基督的所事，在创造那一方面来说，它是万有的元首，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创造已经在那里了。但是在救赎这一方面，他要做教会的元首，教会在哪里？当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教会的元首这件事情确定了，但是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呢？基督的身体还没有显现出来，最先显现出来的是在五旬节那个时候那120人，然后再加上3000人，然后再加上5000人，然后陆续的加上去，一直加到今天。这是什么的一个事实呢？在我们的观念来说，这是教会，但是在神的观察里面，这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的雏形出现了，就好像婴孩出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人了，但是还没有成形。我们因着基督的复活，教会在地上出现了，基督有了一个身体了。但是我姑且这样说，这个时候基督的身体是 baby 的小孩子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还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需要长成，叫这位完满的基督能够得到一个完满的教会和身体。所以从五旬节到现今，教会是一直在成长的。这个成长不单单是指到得救的人数，也是说到教会属灵的值，这是另外一个交通的题目，我不在这里多提了，不在哥罗西书的里面。但是哥罗西书轻轻地说到这件事情，为着教会，为着教会的成长，我甘心乐意在肉身上去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些患难的缺欠，不是因为基督做成救赎的方法有瑕疵，乃是因为基督救赎的那个结果还没有完满，所以保罗就将他自己摆上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一个真正体贴到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做的，对于神这个荣耀的旨意，一定有一个非常这样正确的反应，就是我巴不得神能够用着我们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们怎样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呢？是不是做这样去做那样做这样呢？不是，弟兄姊妹，不是。那么是什么呢？乃是去传扬基督，高举基督，认识基督，而来取用基督。 叫身体慢慢的成长。这是以弗所书那一边的信息，但是我特别要在这里所提到的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哥罗西教会当天所遇到的难处，第一个就是律法的疏扰。保罗要用自己来说明一个事实，不是律法叫我保罗站在今天的地位上，乃是基督叫我站在今天的地位上。而今天我所有的服事，乃是为了要彰显基督。那是为什么我要彰显基督，而不再跟随律法呢？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基督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基督乃是在历世历代以来，在神那里隐藏下来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的内容是什么呢？保罗根据着说给我们听，就是基督成了外邦人荣耀的指望。外邦人也可以毫无保留地享受基督的所事和所做的，寻找在基督里面的满足，不是在基督以外寻找其他的方法。律法不是方法，律法曾经是被神用过，但是神用律法只是叫他成为一个引儿，叫人知道如何来寻求神。律法所指明的乃是神的儿子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显出这一个奥秘的事，这个秘密就是外邦人在神的面前完全是跟犹太人一样来承受神自己的荣耀丰富。今天神所有的工作是在集中在教会的建造，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和弟兄姊妹特别说两点，只是提提。保罗说，我现在所发表的乃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这个秘密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成为外邦人荣耀的盼望。由于这件事情，就引到第二章里面所说到的一件事，今天也和弟兄姊妹说过的。保罗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我们今天早上交通他是创造的主，和今天晚上交通他是救赎的主，我们就懂得神的秘密。但是哥罗西书还说到一个秘密，就是第四章。但是我们先记得第二章，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四章，我们现在看第四章有另外一个秘密，那个秘密是什么呢？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弟兄姊妹，这里有两个秘密。头一个秘密是神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基督。没有时间去接触，没有时间去说到基督为什么是神的秘密的。但是如果你好好去寻找，圣灵会直接的来告诉你。因着神的奥秘是基督，就引出了第二个奥秘。第二个奥秘是什么呢？被称为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第二章所说到的，这个奥秘就是第二章所说到的，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存留荣耀的盼望。外邦人在神的面前可以承受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所承受的，并且从眼镜的物质上进到属灵的丰富。基督的秘密是什么？就是保罗在神面前摆上自己的那个目标，那个就是教会，神的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留意到这里所交通给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晓得教会是成就神永远旨意的一个关键。这也是另外一个交通的题目，也不在我们这次交通的范围之内。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教会是成就神旨意的那一个关键。这个带着一个关键性的教会，老早在神的心思里面，在基督的心思里面，在创世之前就存留在他们里面了。因此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特别指出了神的工作的方法是基督，神一切工作的方法是透过基督来做的。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说过，靠他、执他、为他，然后有三个的职处。我们看到一个结论，基督是神的奥秘， 是特别写明在基督成为神做工的方法，所以离开了基督，神没有工作，神一切所做的工都是透过基督来执行来完成。那么基督的奥秘呢，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这一些做外邦人的，我们要很清楚来领会，因为这是和我们有切身的关系的。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因此教会不能够离开基督，教会必须是基督的发表，不是其他和神有关的事物的发表，甚至我们说不是属灵恩赐的发表，乃是基督自己的发表。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体会到哥罗西书所带给我们的光的时候，我们会晓得我们前面的路应当怎样走，叫基督能够从我们当中显明出来，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准确了。如果基督在我们当中没有被人遇见，恐怕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了，求主怜悯我们。明天我们来正面的来看我们怎样维持在基督里活着，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使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几时你将你的话打开，我们就见到亮光；几时你将你的话向我们显明，我们就知道我们拣选的方向。我们仰望我们的主，常将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里面，透过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说你自己的心意，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不是空跑的，叫我们在你面前的行走都蒙你的纪念。主，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因为你没有隐藏你自己，你乐意将你自己向我们打开。但愿主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柔软并且服主权柄的心思，叫我们成为你做工的出口，来彰显你的自己，又叫我们享用你的丰富，敬拜赞美归给你。但愿你属天的祝福归给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